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清净直至菩提永归，我以左修十等诸子为令尽国愿大愿者。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清净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令有情故愿得之者。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令有情故愿得之者。稍稍安住在发菩提心和皈依三宝这上面，皈依上师三宝发菩提心这个上面。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种的就是皈依三宝发菩提心，这方面就是出离心菩提心这种的修行。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当中也有一些是学习佛法只是为了今生的福报，今生的安乐，这样学佛的人肯定还是有的。甚至有些地区呢比较流行这种的做法，就是说不论今生今世什么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我都就是尝试着去努力要寻求这种的帮助，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让自己今生顺利离苦得乐的上面做任何可能性的那这种努力，这个人之常情，可以理解。那是修心佛法当中呢，就是说应该心里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人肯定就是有这种寻找真理，寻找心和现象的这种实相，最终希望就是能够超越这种的局限。所以很多苦是可以克服的，比如说小时候不会走路，可以慢慢就是学会走路，不会说话学会说话，不会写字或者是不认识一些外文，但是经由努力可以认识某一种专业也是一样。先不知道到复杂的技术，像杂技的训练，各声音的训练，身体的像杂技一样，或者是思维的训练，像下棋。或者做数学题，或者是很多中内容呢，就是经由训练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方面呢，多数人就像哪怕是你做体力的活，做木匠、做工匠、体育运动员，就是射击或者是训练扔一个东西，就扔得越来越准，像打篮球、踢足球一样，就身体和心的这种训练下的一种改变。这个是。就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基于这种的努力，这不是现在最近才发现的，这个是已经由佛陀这一世的，就释迦牟尼佛实现在这个世界以后，就是有2500-2600年的时间，那就是传承当中有无数的人获得这种启发以及获得成就，所以基于这些呢，都有耳闻目染，或者是有很多的资料可以作为这种考证， 有很多大批的这种文献传记或者心灵的著作这方面。所以现在还是尽管是很多以物质为优先或者物质第一的社会，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很努力要寻求精神的真谛。所以在不同的人当中呢，可能就是希望个人解脱的这种发心，以及愿一切众生能够得度，愿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愿他们能够超越一切的苦以及轮回的束缚，这种的发心。当然也是有的，肯定，而且这个不仅是有，而且形成了这么大一个就是怎么讲，大乘的法脉的传承，有很多人就是一代一代在继承当中。但是虽身处大乘的社会，但是世间和小乘的这种的心，这样子的肯定也是会有的，甚至就是一种分不清楚任何神或者是佛这些或者是仙这些上面分不太清楚，但是也是从上或者是敬畏就是超越自己的某一些这方面的这种怎么讲呢，带来的趋近于就是在佛门的这种名下，愿意可以去发愿啊，还愿啊，烧香，给这种的肯定也是有的。但是今天我们说的重点就是应该就分清楚这几个层次。这个就像那个萨迦的传承里面也有了不起的一个萨迦五祖之一叫昭巴坚禅。应该是叫法那个昭巴是称嘛，这坚禅是那个壮饭的壮的意思。应该壮臣还是臣这样的意思吧，大概。他就是说了很有名的话，就是说称德拉心呢去把门，这个就是如果作为佛学的真正的解脱道的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就是执着此身那不是解脱道上面的修行人，就是这个意思。他直接说不是修行人，但是说人天秤这个算不算是一种修行呢，也是跟着算的，就是积累是这种善根就是善业以及修习禅定，这两个在人天秤里面其实也有，但是作为这种大小乘是三圣的果，罗汉菩萨以及佛果这样讲的话呢，不是修行人是没错，就是凡执着此身的。所以然后第二句说库鲁瓦拉金呢你们教门，就是说这一辈子当然人每一个人都知道生命是很有限的，但是还是很执着的。但是说整个这种轮回就是眼耳鼻舌身能感受的色身相为处以及色法怎么讲呢，所承载的这个受想行识，这些肯定就是还是很执着放不下，或者是你不经意你没有觉得放不下，但是其实你真正要远离或者是要怎么讲呢放下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这个层次的一种的训练来讲的话，就是说意思说只要眷恋这个轮回呢就是说是处理的这个层次还不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处理，就是只要有所眷恋，那这种也标准要求已经就很高了。一般我们世俗的社会当中人来讲，一个人是没有就是你任何一个社会里面你说这个人很贪的话，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印象，基本上他不是一个学佛或者怎么样。就你我介绍一个朋友，说我这个朋友很贪婪的，要给你介绍给你，那这样就觉得可能是有点怪的。所以你即便不修处理，但是说对事物的这种贪婪或者很大的话，很多人会想这个会做出什么 危险的事情来，就是这类的。但是说要处理到某一个层次，说，现象界没有那种的，眷恋的这种的心，这个标准在世俗的神来讲，可能就这一条已经有很多人跟佛法不相应，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他们要寻求的这个人生或者是精神的道路。如果，但是就是说，因为很多人是说，不知道，就是这种解脱的功德，以前就是说一些法的这种的意义不知道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没有意思，不存在，或者是根本不值得一看，或者是哪怕是就是什么甩一眼都不甩的那种。但是你只要给他有机会做一些解释，说这个里面蕴含的这种的智慧，而且会对你有好处。就像很多以前我们家乡那种的社会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即使阴阳品啊，或者是怎么说呀，保健品啊，或者是现在的很多维他命的这些，对那些社会来讲就没有，这些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或者是想要的东西，因为那个不在一种就是以前的认知的范围里面，或者这个是一定是需要的，所以就是类似的，好像这个可有可无，或者是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所以货架上摆了很多那种东西，可能都觉得就是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一样，这种的心。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在一代一代的社会当中呢，如果断掉一些传承的接续以后，会有很大的一部分人的心理就根本建立不起来这方面的因缘。所以然后另外一个是说，道顿来信难以相信们，就是意思说执着自己的事情啊，或者是说自己所这种怎么讲呢，执着自我或者是执着自己利己的这种事情呢，就是只想到自己的事情吧，就是这样说。只想到自己的事情呢，就是不具或者是不圆满悲心的这个菩提心，主要是菩提心这里面讲到的。我们以前讲到菩提心的时候，从愿到心都是有，就是一切众生，就是这样子。从训练的时候可以从循序渐进的训练，所以但是在我们这一堂课入心论的修处理的时候，这几句都非常非常的有关联的。所以说执着此生啊，眷恋轮回啊，然后就是只顾自己的事情啊，这类的一种心态。然后最后一句就是正报兄的大法门，就是只要执着升起就会失去这种正见，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一几句结合入心论当中的处理心的修行，本身修行是这么一个怎么讲呢道路，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关联下，以前就是需要其实是知道说为什么之所以成为三种圣果，你是说放不下这一个，是因为你没有看到这个修行成就的这种功德。如果看到的话，真正的了解的话，就是渐渐的这种了解的过程当中，你会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最后呢，就是想唾弃这种什么。就是废物或者是浪费的，就是不用的东西扔掉一样，就是会慢慢就是变成一个蜕变和变化的心态上面，这些上面。所以说可能这些方面，一方面一个环境很重要，大家都不是这样子，只有你和少数人是这样去修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在这方面的或许委员会比较多，但是多数人有这方面的一种的认同和学习和修养这方面的这种造诣，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里面呈现的这种环境好，而且能做的人也会随之更多。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部分。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专门修行的时候修，尤其是止和观的禁律禅修的时候呢，观的基础是止，止的基础是就是离贪，或者是能够有修出离的心。所以出离心建立不起来的话，我们忙碌一生，每天都会有某一种的名头，某一些理由，你可以一直忙下去，这一辈子结束的时候还是忙不完。所以什么时候忙得完呢？就是你愿意放下的时候就忙得完，不愿意放的时候，什么事情哪怕你住在乡下城里面，或者是独处，或者群居，什么时候都其实会有事情，就是不断的萌生在心念当中，要去忙。所以说呢，就是先了解这种政务，解决根本的这种问题，就是无明的这种，就是过失觉醒的这种功德。所以就是劝勉的第一个是说，这样沦落下去的话，其实没有意义。哪怕你不断在三善道当中沦落下去，其实也没有意义。更不要说堕入这种险境恶趣当中，三善道，比如说人道已经算是三善道了，而且得到八闲暇是圆满的人生，但是在这里面呢，还是会有这种生老病死呀，种种的这些，这些因缘上面的不测后果，这种的，也就是呢，就是，这种起起落落，或者是每一即便是不要说人的一生，就是说其中的某一天、某一年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各种就是如果你每一个人回过头来看这一天或者是这一年当中呢，也会看到不全是这种三山当中的愉悦的故事，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烦恼，有时候有快乐，有时候有一些不快乐，在不同的年纪年龄阶段也是如此。所以说首先呢，就是有一种就是愿意成就更上层的，更就是出世的这种的彻底的这种解决根本的问题，这种的发心上面非常的重要。所以有就是追随过去智者的修行，如果我们今生今世就是很多被世间的各种吸引我们的这种的事物人，或者这样就是把时间放在这一些上面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修习这种智者所建议的这种出世的智慧上面呢，就会显得就是力不足，决心下不了，决心或者决心不够，然后所成有限。当然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已经是一个固定的环境，比如说你已经有孩子，有怎么怎么样，有很多这种的复杂的环境，你必须要负起责任来，你不是说你自己马上想处理就处理，你会就是放不下，这些都包括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缘当中，纠缠当中。像释迦牟尼佛就是去修行的时候，他是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责任，他也有太太，也有这个孩子，有这个父亲，而且有父亲准备把一个就是王国，那就准备交付给他，让他来就是希望他能够一手培养，然后来接续接力他的这个王位。所以即便是有这样大的这个责任和优渥，或者是说 奢华的，富裕的这种生活，但是他还是看到这种的缺失，根本的这种的缺失，所以就是看到生老病死这种无常，当然这种视线以后呢，远离一样，根本上面要下某一种的决心才可以做得到，不然有种种的因缘。但是人一辈子，即便是他们其他人暂时会挣扎，或者是真的出现一些状况的话，如果你有所这些证悟，这样子也会能够利益他们。所以过去释迦牟尼佛，当然这么伟大的人，就是一般的人可能也没有办法直接做类比，但是像他的话，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就是在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就是获得他的开示加持对话这些，然后乃至于他的这种继母自己的孩子，这些都变成这个出家修行的这种人。所以这些应该是我们佛弟子当中，如果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现在的这种就是状况和心力能做的有限，但是至少了解和就是也发一些愿，就是说今哪怕是今生今世做不到，但是希望未来是能够更加专一的去修行佛法。如果有些人今生那就有这个勇猛的精进的心，就是能够做得到，那也非常的随喜。所以这个里面之前的那些内容我稍稍提一下，因为每次这样的话有一个连贯性可能是好一点。再一个来讲，本身我们不是为了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时间上面呢怎么样也要考虑，但是同时呢希望我们真正从入行当中呢一遍一遍的，哪怕是百遍千遍，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需要，我们愿意就花时间去怎么讲呢，领悟理解，然后在生活当中真正的能够学以致用，多少能用一些时常，然后以后你跟家人啊或者是孩子啊吵架的时候，你想一想这种的出离心的一些修法和一些要旨，以后呢你也就不需要这么动肝火，或者是要让其他人怎么样难受啊，或者是做的习惯变成越来越僵硬，越来越怎么讲呢负面的那种破坏性的这些习惯呢，稍稍改一下也算是修出离心的功德。所以说如果我们很眷恋家人，眷恋这个世界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留不住，如果是所以我们见面守住一辈子，相互就是左右相互受，但是只会说增加这方面的这种怎么讲呢，相互的这种眷恋以外，根本解决不了这种根本的问题，而且会影响某一种的修行。说就有些可能就是亲戚朋友有共同的见解呀，那这样子会促进的其实。但是很多时候大家见志不同，意趣不同，就是见解不一样。他们有很多人并不是没有任何兴趣学习佛法，或者是说对解脱道这些呢就根本不了解，也没有心思去了解。那这样子的时候可能多少就是多做世俗的活动，这样子呢就变成一种的大家怎么讲呢，如果就是因为修行的这个方向和人生的这种观念见解那些的差别呢，会有一些分类，就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样。所以这个在社会上是很普遍的现象，可以这样去了解。所以说如果就是特别就是怎么样呢，世俗的事物特别多，而且很执着只为事有的时候，它会障碍这个入等就是三摩地的禅定呢，会障碍这个发这种心去利他的这种的智慧啊，以及修行当中。因为如果 破坏性的情绪，或者是执着世俗的事物为真实实有的这种心越大的时候，也会就是缺少这种出离心，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不是满意的一个结果。嗯，所以说会虚度这个人生在，我们很多人可能也是会有这个亲戚朋友，他们比如说不学佛也不太了解，这样子的话，那就人生的意义总是会寻找一种意义，这样子可能把能够跟亲友相互相处放在一个很高的这个标准或者是位置，觉得实现自己人生的就是子孙满堂啊，过去的时候有这种家产万贯啊，那这些都算是人生有意义，然后就是死也瞑目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嗯，所以但是这个跟怎么讲呢，新的觉悟觉醒了解现象的真实相，那这些上面呢，就是他们不是，他们虽然在衣食住行上面或者是有这种爱心，彼此有慈悲心这样子，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就是促成这个解脱上面的因缘，乃至于就很多因缘在实相当中的很多因缘，就很多就是很纠结的。既是重要的亲戚或者朋友，但同时又是很多这种烦恼的来源。所以说有时候会嘉奖或者是赞叹，有时候就是很快又变成批评和愤怒甚至就是相互伤害。以及这一些情绪基本的这种情绪呢，就扩散到周围的同事或者是工作，有些可能就很好的相互没有这种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非常不安全。就是看社会的不同时期文明的这个程度一样，我们说这个世界我们很执着这个人的世界这样讲，但是就这个地球上而言的话，好像据一些科学这种分析说，大概这个地球有45-46亿年的历史，人的历史可能就是最高追溯的时候也只能追溯到300万年，而是真正的比较现代意义上的人，如果考这个历史的话，可能也不会超过几万年的这种历史，有这种稍微高度一点文明的这种社会，这样子哪怕是算个300万的话，那也是就是1500%，一个人1500年，地球已经1500年的话，那人整个历史就是只有可能一岁的孩子一样。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到某一个时刻又有新的变化，新的这种以后就是这个世界环境或许还在，但是这个上面的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坚实的对真实感，对于存在的真实，然后如果有些看这个天体运转的这些上面，看到地球在这个茫茫的这种时空当中，就是在那边旋转的一个这样子的那个球体，这样子看的时候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好像基督没有这种原来的这个大地坚实呀，山河大地这种的感受，和从微观或者更大的宏观看的这个差别还是有可能。这些也可以想一想，就是整体而言，就是催生这种生命以及诸多的因缘是非常微妙的平衡和脆弱的一种的状态，本质上面来讲。所以但是一般的人他不会考虑这些，或者是你如果有稍稍劝解休息出离心，可能其他人或许有一些人会很不理解，反而会用相反的理由去劝解你，说应该就是不要问未来事，不要问过去事，只管这一辈子，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一辈子，你怎么知道未来时候的心情，这种说法嘛。未知生焉知死是吧，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人可以说很多种的话，只要你愿意 倾向性在哪里，你都会找出类似的一种的话来支持你的观点。这些如果做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哪里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虽然人生短暂、微妙，就像如同风口的烛火、水中的气泡、空中的彩虹一样很暂时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产生竞争、嫉妒、骄慢，还有嗔恨、伤害、自赞、毁他，就是放逸种种的一些事情，找各种的这种罪业，然后说很多无意的话，以及做很多无意的事情，乃至伤害这些。所以说这些有所了解以后，说就是如果你专心修行的话，那就不要太执着于人事物的这种真实，其实它没有实质这方面，所以远离这种凡愚。如果见到人的时候要有感情，要有爱心。所以我们尤其是在这里面呢，强调这个出离心的修行是为了修其他的一些法，作为一个怎么讲呢，更有专心的去修行，创造一个条件，而且心转向解脱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另外它不是马上就，当然作为小乘或者是各自分别解脱的这个类里面讲，这个很非常的关键。跟上乘的一些法来讲，今天我早上的时候也说了，就如果你有密乘的灌顶的话，它有不舍这种无蕴啊，这些就是不认为那是脏的呀，这样的或者是不好的呀，或者以烦恼为菩提呀，或者是说欲望，这些都变成一种成熟，某一些经验或者是逆缘都变成一种的增上的缘，这些方面的一些修行很多的，所以它不是一概而论，就是这样子。但是对于次第修行来讲，这一个部分的文思和某一种的程度的修行非常的重要。所以但这个不是所有的法，或者是所有就是最成熟的这些，也只不过在这一个标准里面，你不能这样说。所以说如同这个化缘或者蜜蜂采蜜一样，就是这个就是大家相处的时候呢，就是以真诚的关爱之心以及这样子，但是修行做事的时候还是比较怎么讲呢，专心的去做自己的事情，而不要有过分的这种执念和牵扯太多，这个意思。所以说注重名利名闻利养这方面的，就是意思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修出离心的关键就是世间八法，就是得失呀，就是称赞、毁誉、乐、苦乐，这短暂的这个有漏的上面的一种求取之心，就是放得很大。就长远的根本性的问题思考的很少，就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去根本解决的。然后今天的内容就已经可能超过了半个小时。我们上周三到这周三的内容。有请种种心诸佛能尽阅，何况略如我故应舍此律。然后说辟逆穷行者，诋毁复修士，本性难为履，处彼怎得乐。如来曾宣示与凡愚若无力，郁郁中寡欢，莫有故意莫有凡愚。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就反复的这种就是不太好相处。开始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变化的心态，善变的一种的心，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是因为自己也很难把握自己的这种心情的这种怎么样，不能调伏 不能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见的来稳定自己的行为的话，那就人是比较这个情绪起伏比较大呀，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就是种种反复，像秋天的云一样，就心情然后所作所为也有这样子，就是不成熟的想法呀，可能有或者是就是根据心情的好坏来说各种的语言。所以这样子是连佛陀要让就是有情众生快乐或者是欢喜，那也不容易，让他们就完全解决这种，所以何况是一般凡夫的我们呢，就是应该不要想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净月所有的众生，这些都其实作为菩提心的发心的人来讲，短暂和究竟的利益，他们这种心思很好的，但是也要看因缘和时机。其他时候始终保持善缘很重要。所以但是在处理心的阶段说，就是说应该不要去着急去利益他们，而是应该舍这种取悦每一个人的这种的心态。然后说因为众生呢，就是对于贫穷的人呢，就是有这种鄙视的心，对于比自己富的人因为有嫉妒的心，或者是这种就会有这种，因为看到比自己穷的人或者穷的人嘛，也不一定，就是会有这种娇慢或者诋毁的心，看到比自己强富或者是其他方面都好的这样子呢，就会有这种心生嫉妒诋毁的心。所以这种来源是还是就是贪爱自方，说贪爱自己，或者是嗔恨他方，或者是就是竞争与其他的这种心。所以本来的这种特性呢，因为种种善变呢，很难结伴成侣，不是一个很难相处啊，就是这意思。所以跟这样的一种无常的因缘，要从他获得安乐其实不太可能的，就是这意思。所以佛呢曾经也讲了，就是跟随愚者呢就是没有意义，所以就是追随善知识或者追随这种正悟的修行人，这些上面呢就是有种种的劝解，否则的话就是跟随凡愚的话，最终得不到了什么安乐，然后而且郁郁寡欢与这样的人呢，就是就看起来开始中间结束结果都不太好的，为何要就是随伴而行，长相处强相守没有太大意义。所以之后的一些部分就是应该修处理心当中，首先就是身体，我们就先说心的处理，那就是你能够调伏自己的心，也心有些人说我在入世来修出世的法，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修行，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在最开始什么都没有准备，甚至文思各方面都还没有建立起一些一定的基础的情况下，你要就是入世利益他人以出世的心，或者是说就是随顺众生来利益众生，这些上面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你会被他们卷进去啊，或者是没有自持自立的能力，听利他的能力。所以说在这里面强调说就是找其他的，就是不会影响你的心情的那种的友伴，就像丛林林中鸟兽树不出自耳声，伴彼心常乐，何时共安居。所以说应该我看这个是不是这两个，我看一下。喝一口水我看一下。所以这在丛林当中，在树木当中有很多鸟或者其他动物飞禽走兽这一类的地方， 他们的叫声可能早上的时候就是在木头上面磕木头啊，或者像啄木鸟，是其他的一些声音。你不会有那种骂人的声音啊，或者是骂祖宗三代啊，或者是那种，就或者是讽刺你啊，话里话外弄得人很难受啊。或者是就是用很多侮辱的词羞辱，就是鄙视种种的。其实一般这是动物里面好像很少有那种像人那么复杂的表情，虽然有眼神上面有一些动物会有这样那样的眼神，表情上面也是。所以这方面就是说语言更不用说。它主要是话里面的就是言辞上面的，声音大小的话，肯定还是动物里面有某些刺耳的这种声音。所以说和他们相处的时候，你不需要耍心机，你不需要就是玩各种的心思呀，就什么政治呀，那种的，就是你可以比较心安理得。当然动物里面也有威胁人的生命呢，这种的动物像蛇呀老虎呀那些，就是禅修当中我们前讲的，就安居禅居山禅定的时候一般都会避免这种。有一些大修行人说能够就是以大慈悲或者是大成就能够享受降服野兽或者其他的一些心态，所以这样子呢以与野兽为伍这样修行。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前期要知道哪里有哪些哪一种的动物的威胁，所以避免这种威胁很重要。曾经也有就是好像在尼泊尔好像某一个山上面，他们可能没太注意那边的一些，但是呢好像有一个闭关的人，好像我听说就被狼吃掉了。这个动物野生动物也是有这样子。然后主要是住处的殊胜，就是说何时住树下，岩洞无人寺，愿行不眷顾，断舍尘世贪。何时依何时方栖依栖，天然辽阔地，不知为我所，无贪自意行。所以住处的一种殊胜。住在树下，当然你那地方如果是非常厉害的打雷这样的地方的话，树下也比较危险。另外就是树下还是很好，能够乘凉啊，能够遮一些雨，下雨的时候树下可以遮雨，下完雨以后要搬到就是树以外，因为树下面叶子多的话一直会滴水。然后没有就是岩洞这些肯定是比较好的。甚至你可以避免很多动物的危险，哪怕是那边有很多袭击人的动物，但是你一旦到山洞这些比较峭壁上面，有些是有一个梯子，把那梯子一抽掉，就根本没有其他的动物可以进来。这种还有一些就是小的这种可以随人供人住的，有些很善良的修行人本身，他们就是里面会有。在每某一个角落放一些碗啊，或者是茶叶呀、还有一些烧的柴呀、这样子为了下一个人方便，就这种，就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呢，就是希望自己的心呢不用眷恋世间的这种俗世烦恼，就是暂时这种断掉这种尘世的各种的贪欲的对境，这样子。大乘佛教来讲的话，你不能永远舍弃一切众生，就他们该干嘛就干嘛，这样的话那肯定不好的。然后再到某一个时候，你又去前往其他的地方，依据其他的栖息之所、栖身之所，包括就是开阔的这些地方啊，像我们家乡那些地方就很开阔的一些辽阔的草原，还有那种壮丽的山河。所以这一些呢，就是说虽然你住一段时间在岩洞树下，但是没有一个是你久居这样的地方，就是说不知为我所，就是这些就是暂时的地方。本身在修出离心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个地方待久了，肯定就会想这个地方是怎么讲呢？我的家乡，或者是这个地方是我所住的地方， 开始有一种怎么样为我所的这种的心，所以无贪，就是随意的去自在的去流浪，就这种，就是那些就云游僧，就是那些苦心舍世的这种的修行这些方面，然后身上带的是什么呢？就身上带的有一些有简单的一些忠告和要诀在身上，有书本啊这类，但是没有带很多佛像或看就是很多功就法器这些简单的。所以出家人如果你是以出家人的标准如心论里面这些很多是一些能够，当然也可以在家来修这样的就过这种生活，但是很多是出家人的那种的比丘啊，就是托钵乞食这样的，带着禅杖三法衣这样子去四处怎么讲呢，云游的。所以这个读一下。何时居无惧，维持波等气，道非不虚一，乃至不遮体。所以是什么时候就很向往这个呢？什么时候就是住在树下，什么时候又在一区其他地方，什么时候就居无定所当中呢？就是没有任何畏惧，很自在，就是你身上也没有什么别人需要偷取盗取的东西，至于就是像印度很多地方有那种你如果诸位留意的话，可能有一个印度教里面也有很多这种苦心的修士，包括耆那教啊或者其他的里面他们有像马哈昆布梅拉，好像有一个就每12年举行一次的一个这种修行者的聚会，那些上面好多就是光身，没有什么特别衣服。那真如果在其他有些地方，那可能就这样，就是如果自己在山里面山野当中，其实没有人在附近，其实也没关系。不然的话，就是对其他人就是扰乱其他人的心也不太好。另外一个就像很多气候海拔高的地方，你不可能就是几乎不太可能就是完全光着身体，只有在特定的季节你可以做得到，像春夏可能早秋这些，其他时候那样的话，就是除非你有很最好的这种着火的修行啊这些以外的，可能就很难。所以说意思说居无定所，无所畏惧啊，这样也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器具或者是就是随身的物品。然后何时复寒林触景生此情，他古即无体息坏细节坏灭法，无身素腐朽，臭皮狐灵令狐狼不敢去前场，其变终至此。所以对于物住所亲友这些不眷恋以外，就是对身体不眷恋的这个部分，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去到这个狮驼林啊坟场这些去看到就是其他人的这种身体和骨头即将坏灭，然后就我这个身体也是本身不但在老去朽坏当中，以至于就是死去以后就是对令人发呕就是味道臭到就是野生动物都不敢就是前来就是去近或品尝吃的意思，就这个意思。 然后就是迟早这个身体会到那一点那个时间，这个每一个人当然，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此。所以提前有一种看到别人的这个，没有一个人心甘情愿，因为大多数人吧，就是除非成就者以外，有爱的人，或者是有一些心情极度不好自杀的，或者这样，有些就活得有点就是太没有意义了，也有些人希望别人把他就是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生命，这种有的，但是比较短暂的一些情绪，如果在那个情绪上做出极端的事情，他真的会走掉。所以，除此之外，大部分人会很眷恋自己的这种生命和身体，但是呢，也就是每，像我们上次说的，每天都有就是25万平均这样的一些人就在就是过不了一天，每天每天都有的这些人，这么多的一些人，有些是就是不等到老，就是有很多意外的这种这种死亡。山水自然疾病种种嘛，所以争斗也许这些是很大的，所以提前想到这些的时候呢，就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些恐怖啊、难过的一些事情呢？就是为了我们能够做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选择，人生当中就没有其他的原因说这些，而且可能大部分人像我也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就是说这些。就是知道和重复的去仔细观察，去想这件事情，而且不是想别人会发生这些事情，自己发生，如果正在发生，这样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触。如果这是10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呢，我们的心态会不一样。那就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很遥远的你不认识的人身上和认识的人身上，以及你自己身上，这些心态是不一样。然后后面这个，自然赐一身，身赐骨肉连，似乎各分散，更况是他亲。是。生气孤独生，莫负独自亡，痛苦无人贪，亲眷有何益？如诸行路客，不值暂留舍。如是心有道，岂应恋身家？所以这个这样呢，就如果通过你这样去想的话，比较容易就是单独修行呢，上面有一种的勇气。有些说我要单独修行，但真正去了野外一晚上都很害怕，非常哪怕是周边不远的，就是几百米之间有人，但是自己要住在山洞里面，比如坟场，或者是哪怕是在房子里面单独住，有些人都有点害怕。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多增加这方面的一些了解。所以本身我们就是独来独往，养生来的时候呢，就是本身是个体的生命，即便你是双胞胎或者多胞胎这样子。然后就出生的时候，这个人的肉骨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死亡的时候呢，哪怕是这个就是单独来的时候带着肉身的，这个肉身也保不住，就是也要就是骨头和身体这些分离然后分散。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更不用说跟就是这个肉身保不住的话，你还能保住什么？就是外面的亲戚朋友肯定他们也有各自的肉身和各自的这种意愿和趋向。所以说生的时候呢，就是独自生，去世的时候呢，独自去面对。 生的时候就是有家人呐、啊，有其他人，但是来在这个生的，要什么孤零零的来，孤零零的去，或者是说两手空空来，两手空空去，这种说的其实这个主要是这个意思。嗯，然后在这个一般的社会，尤其是过去时候，你生病这些，当然有药，有求医问药的地方，但是很多地方住得很分散的情况下，在附近方圆什么百里或者是。也没有过去的交通非常非常不好嘛，所以如果你在一定的范围里面没有什么医术的人，嗯，有一些就没有能力把你就是弄到别的地方去，而且整个过程都比较折腾折磨，不像现在车子、医院24小时急诊各种各样的就是加护病房，什么危机危难，只要拨一个电话就在几分钟或者是。10多分钟，这样里面很就会出现抢救人员呢，或者是带着各种先进的这种药物，用很多专业的这种知识，像过去呢没有这种，就是偶尔你像遇到好的话，那你可能住的比医生比较近了，那个人就是能够赶过来这样子，有些时候要骑马可能或者是怎么样，走路要很长时间，所以这样的一些环境里面呢，就是，人也死的。时候呢，其他人想要解决问题。现在哦，你身体哪里不舒服，我给你打一针，你就真的能够止痛，能够消解这方面。过去是嘴里面嚼一些东西啊，这些有一点帮助，或者是弄耳朵掐之类的，止痛或者是这些。也有一些是可能用一些那种针来调的这些，但是。很多痛苦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比如说牙科，像没有过去，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唐牙齿保护的，或许好一点，但是也有很多地方不像现在全方位的，就是专一的这种保护。那可能很多人30、40岁牙齿都已经很有些蛋都掉了，或者是没有办法弄，所以技术上面。这个有，即便是哪怕是就是现在的社会，其实很多病其实帮不上，其他亲友就是在你旁边，医生在你旁边，他也帮不上的忙的这种问题，其实就是随处可见，多着数不过来的。所以这当中呢，所以说像这一辈子的这个人生呢，像行路的客，就是。住在这个客栈里面呢，就不留恋这个居，就是暂居的这个舍，这个身体也是如此。在三界六道当中，我们曾经拥有过无数的身体，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可能就会很执着于那一次的这种的身体，我们这一次也毫不例外，就是在轮回当中继续，就是随缘，获得这些。色身，然后又会离开某些色身，再会去怎么讲融入到其他的这种心态当中、生命当中。色身远离这种其他的色身。然后说，不带众亲友哀伤，且哭泣，四人均无啼，及时复寒林。无亲也无怨，只身隐山林。陷入视死，视同死，幕后无人忧，四周既无人哀伤或危害，故修随念佛，无人扰邻散。所以说，不用等到就是一直到死之前，一直待在亲朋好友中间，也就是 到自己被哭泣哀嚎声中，就是抬去，这个是就是人去世的怎么处理，就每个地方习惯不一样，吐水活风怎么样，处理之前，就我们应该提前发愿说，即使就是。在某一些时候，那我们现在想能做得到的，就是你可以每天花一些时间，包括有些人专门在修共同外前心，或者是修出离心，每天至少关照这个出离心，每天至少就是发这个 菩提心的这个受这个戒上面，其实这分别解脱戒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多关注在这种处理心上面，然后修那个受菩萨戒的这个每天念诵的时候，戒轨的时候专注在，不需要念完了以后马上就好像就已经完成任务了，这样就是你稍稍的花一点时间去，就是这样的关照自己的生命和结合修行的方式来，就是持续的这种修行上面做一些方向性的这种引导，然后稍稍在各个修行的平时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所见所闻，包括跟人说话接触什么，就是按照就是了解这空正的智慧上面呢，就是安住了解在这些上面，所以这样子呢，就是重点就是菩提心的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这些上面呢，以及圣意和世俗的这种菩提心的无分别，就是意思说，方便与智慧，无别的当中呢，就是安住这些呢，就会变成我们之前说的能够修习三摩地。所以三摩地的时候呢，安住在空性当中，安住在慈悲当中，遍满一切虚空界的一切众生，然后就是就是圣意世俗就方便和智慧，或者说这两个圆满双运的这种的三摩地当中，所以说在这种去前往之前，前面也讲到，就是旷野丛林和山岩，就山洞和这些寺庙，没有人的寺庙林，在这些地方没有亲眷，没有就是院地，置身于这些山林当中，如果好像是现已经，你已经就是跟这个世界隔离，你已经去世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就是然后真正死了好像都没有人有，因为他们已经就是决心，就是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一样，如同这种的状态，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他们也不用担心你，所以四周呢既没有人去哀伤啊哭嚎啊，就是这样子，你可以专心于修行学习佛法当中，没有人扰乱你的心，散乱在其他的事物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寂静的环境。所以然后下面讲到这个阿兰若这种的修行，不当独自欺，事少亦安乐，灵秀一人灵，只惜众散乱。时间已经到了，还去继续，很快就没有结束。所以也许我们就是诸位在不同的地方就处理心的教法、修行转念的教法已经接受过很多，但是也许你可以花一些时间，在特定的时间，你不用出门，就是一整天都在就是家，然后就是禅坐禅殿这些上面呢，就是安住专心的去调伏修机制的禅，然后这些上面呢，包括你可以，如果有电视的话，你不要开电视的这些闸门，如果你有手机的话，可以把手机关掉，相关处理的事情就处理完，然后放在一个什么抽屉啊、电脑啊，这些都放在另外一地方，然后创造一个就是比较寂静的环境，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山野，但是现在开车方面，你也可能一两个小时、半个小时里面已经去了比较就完全寂静的地方，寺庙或者是怎么，但是看个人的情况，但是如果一天半天，哪怕是一个星期，或者是三个星期，就是根据个人的时间可以做这样的安排，就是不然的话，我们不是入行嘛，就是尽量嘛，就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没有人去强制做任何事情，修行每个人都是自愿的，自愿的才能够真正的就是愿意去是实践，才有这种愿心的这种增上。 有些是被迫的因缘转变成了某一种的顺缘资源的，这样变成一个非资源当中，又后来变成资源，这种可能。但是大多数人呢，就比较好，就是自己有所规划安排。所以就是至少就是宜人的这种环境当中修机制的禅。然后后面就是讲到总的来说应该怎么样去舍去俗虑的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感受。所以静气俗虑以五行当专一，令入为令入等之智惑而精进。所以意思是说你这种收拾或者是说放弃其他的这种世俗的这种愿心而专注在自己的这种内在的修行上面心的这种机制这些方面，让心的稳定，去稳定的修行。如果心特别散事多的话呢，就说明心没有办法稳定。你没有任何事情做，就是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关照自己的心，去机制这方面，然后让他首先从大环境肉体各方面都得到某一种的，像你如果很饥饿心里面很烦躁，就肉体和心上面的扰乱比较大的时候，你要安置如果你不是很成熟的这种，就肯定是有一定的困难，或者是其实不太可能。所以应该让自己调伏自己的心，在基本外在的这些身体没有什么疼痛障碍，没有饥饿，同时其他的事情呢就已经就是安排好了，那这样子情况下你可以专心来调伏自己的心。然后就是之后的呢就是无欲的这种过患，这样眼耳鼻舌身。现世即来生，诸欲引灾祸，今生砍杀父，来世入地狱。这些可以帮助自己转念，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过分纵欲在这个现世以及永不满足的来生当中，欲望本身是无底洞，就是整今生的习气会传习，会带到来世。所以就是诸欲引灾祸，各种其中的艰辛和不容易，因为欲望越大，责任或者是心里越不安，越要就是去做着各种事情。就像有些有财富的人，最后变成财富的奴隶，他一直要就是免税啊，要去这里搬家，那里就是做事，然后这里有国家有政策有新的变化来了，他又要做去这个调整那个调整。然后为了就是财富，可能就跟家里人真的不是因为修行，但是他们好像比修行人一般的人就出力的更出力，但是他们的出力家是为了财富，他是融入到另外一个不是出力的地方。所以说但是修行者呢就是看到人间的打斗，很多争强，很多就是发动战争，乃至于这些都跟这些欲望有关系。如果大家都就是相互克制，相互给予，相互怎么样留意，这样就好。但是很多时候就欲望大的时候，很多灾难就很多，所以就是杀戮，被这种世俗的名利财色所束缚，就是乃至于就是未来世也会变成。如果在这个当中因为你的误用财富误用人生伤害了很多众生，肯定会就是堕入恶趣当中。然后后两个升官不进这个部分的一些修行，今天我们早上说的月老媒婆前何故屡恳求，为何全不计诸罪或恶名，我先纵欲头，你看，我纵显无野头， 资财怨豪尽，只为女人入，只为女入怀，销魂至获至乐。所以这个是就是修行白骨观不净观当中的其中一部分，就是人就是以前传统当中也是食物，或者是然后就是找伴侣妻所这些是就是世俗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些活动。所以这样讲，就每一个人都需要某一种的能力，可以就是就是生存需要，不过是出家人也好，或者是这些大多数你看现在的寺庙啊其他地方过去的时候，那是历史上面的很多也是一样，以前我们去纳兰托寺的遗址以及其他的佛陀讲法结下安居的一些地方啊，这样子有些那个建设非常的豪华，应该当时的，现在如果这些考古学家的位置他们所定的这些是挖出来的很多的这遗址嘛，这些准确的话，那真的是他们就是有很多罗汉呢，这些住的非常豪华，应该这样说吧。所以过去有这种金舍这样跟，甚至有些是就是怎么讲的那个砖墙啊，那些都不是一般。所以有时候也他们也会去这个竹林啊，或者露天的地方去睡觉啊，或者是在丛林当中，这个就是不一定的地方，也有些是就是20几年在同样一个地方来回的这样的地方。所以居无定所的修行者还有没有呢？有的，其实还是有，各个地方都有。但这种数量多不多呢？还是少？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少。就我自己认识的居无定所的人，也是一段一段时间。在一些修行的圣地啊，这些地方有时候能看得到。一些认识的人可能也有一些，基本上有些就是纯粹是为了观光，10年当中居无定所，各个地方骑自行车、骑摩托车这么走的也有，所以他们好像就是说为了看风景啊这类的，但是不是为了修行。所以说这里面讲到就是男女双方，因为这个里面讲到的多数是女人的一些，是为什么呢？就是过去出家人大多数是男的多，所以尤其是很多寺庙里面呢，就是就是男众，而且有些寺庙里面呢女众不能在那边出家，他们出家的话需要就是另外立案，就去女的寺庙，这种在整个藏地女众的寺庙可能非常少吧，应该说不是那么多。有些地方有几百人呢，1000、2000、3000、4000这种说的好像有，但是这些在某一些地方有，其他地方少。现在就是两个佛学院可能还是比较多女众。但整体我猜的话，可能也许整个出家众男众女众比例的话，也许8:20、9:1还是不知道，但是可能不会超过这些数字。所以有时候这是为什么，但是这种性别的这个上面是刚好是当然现在这个社会说不清楚，但是应该是世俗是女的时候应该说是讲男的，男的时候讲女的，这样子就可以对得上。所以说对对方某一种怎么讲呢，追随这个，现在你就我们去世界上可以看到很多唱歌的人、电影明星或者这些，很多人就是非常追随，所以变成那个什么，就是追随者的这种的，可能比任何精神上面的导师这些的追随者更多的是一些歌手啊、艺术家呀之类的。现在，所以有些人就是跟着某一些乐队啊，就是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明年今年都安排好的那种，就是连程，就是坐着飞机到处追着，就是听各种音乐会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所以说就是亲近这些家禅或者是不惜这种罪业或者是名声 去求取这种异性的这种的爱，是这些，要在这个修出离入境这种寒林，以及这些时候呢，可以帮助自己，就是这方面的这种心理，这方面的欲望或者这些会降低。所以如果诸位没有，大家就是平时也没有那种，修寒林的这个机会的话，我们今天早上说的，偶尔你也许真的很这方面的修法。那对你来说很迫切，很非常的需要，所以出离心的修法大家都需要，但是特定的一些修行对有些人是不合适，他们会产生非常就是大的心理创伤啊之类的。比如说你去看天葬啊，或者是这种坟场啊，有些人不仅马上没有带来一种正面的出离心的这个效果，反而让他们就非常畏惧，然后怎么讲呢？学佛的善根可能因缘还不太具足的情况下，有时候会就是起反的这种作用，就是反而没有愿意修行的这个心，就是过分害怕或者之类。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是正合适的，你可以去墓地啊这些里面为他们念一些经呢。有些害怕自己有这个鬼啊，有这种就不用去那些地方，很害怕收摄不住自己的心这样的情况下。所以今天先到这里，我们时间刚好17分钟过了。最主要是里面的意思是根据个人的这种状况，作为凡夫，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需要就是在这方面做这样那样的一些训练，但是适合自己非常的重要。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谢谢大家，多谢各位。